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晚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3月3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对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实施新制裁，
俄军推兵受阻，国防专家点出共产体制的重大缺陷，
美国特使团离台，台湾外交部说台美高层谈安全合作，
美联储3月份可能会温和升息，油价飙涨是新变数。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俄罗斯2月24号入侵乌克兰，3月2号夺下开战以来首座重要城镇赫尔松。纽约时报指出，赫尔松沦陷后，乌克兰整个黑海沿岸全部落入俄军之手，世界其他地方过来的海运会被切断。俄军还包围了另一重要港市马里乌波尔，如果马里乌波尔沦陷，俄军和乌东亲俄民兵就能对乌克兰东南部的乌军完成合围。美国智库华盛顿战争研究所最新的俄乌战况分析指出，俄军在2月27号到3月1号休整后，2号恢复在乌克兰首都基辅西侧外围的攻势，不过没能拿下更多土地。俄军在基辅方面的作战很可能会把重点摆在包围，就是一面从基辅西侧，另一面从基辅东北的切尔尼戈夫、苏米两个城市过来，最终完成围城。过去48小时在基辅北面的俄军车龙很可能已经增援到基辅西北近郊展开攻势的俄军。不过华盛顿战争研究所研判，俄军接下来几天的优先要务最可能还是包围，而不是直接攻城。
美国军方2号表示，鉴于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紧张局势，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科比表示，美方推迟弹道导弹试射计划，以免加剧紧张局势。科比说，国防部长已指示延后原定本周举行的义勇兵三型洲际弹道导弹的试射，以展现我们无意参与任何可能造成误解或产生误会的行动。他说，我们并非轻率做出这项决定，而是展现美国是负责任的核能大国。我们明白，在这种紧张时刻，这样做有多么重要。美国、俄罗斯都应将误判风险谨记在心，并采取行动降低这些风险。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总统普京数天前下令核子贺组部队警戒。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号批普京挑衅的核言论极度的不负责任。布林肯在华盛顿的记者会上指出，这样做很危险，这会增添误判的风险，必须要避免。
中华民国外交部周四表示，美国总统拜登指派的跨党派资深代表团3月2号晚上结束访台行程，美国特使团与政府高层谈安全合作等议题成果丰硕。由拜登总统指派前参谋长首席联席会议主席缪伦2号拜会总统蔡英文时说，这次代表团来台反映了美国对台湾强健伙伴关系的跨党派支持，维护台海和平与稳定，不仅符合美国的利益，也符合全球利益。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将继续反对任何片面改观现状的行为，也持续支持以符合台湾人民意愿和最佳利益的方式和平解决两岸议题。缪伦说，在俄乌局势下，美国也学到了相当多的教训。他认为危机也是转机，可以重新省思过去的做法。他强调，台湾是一个民主灯塔，美国乐见台湾持续繁荣下去，而副总统赖清德提及的意见，代表团也会带回华府讨论。
中共每年3月份例行的政治大戏两会即将开场之际，当局照例大力展开维稳行动。引起世界关注的江苏徐州丰县锁链女事件和乌克兰抗击俄罗斯入侵等热点事件被列为重点维稳监控的敏感话题。中共正在投入大量的警力，为消除网上杂音，大举删帖封号，警告网络大 V， 晋升批评人士。连日来，由于联名上书质问丰县八孩女奴案，多所高校的数百名校友被约谈喝茶，激起反弹。与此同时，网民又曝光陕西榆林铁笼女惨状，疑似女大学生被拐卖强奸，残害成精神病，进一步助长了拐卖江苏徐州女奴丑闻引爆的舆论潮和要求两会代表关注拐卖妇女儿童犯罪问题的呼声。一个多月来，锁链女事件在网络上得到了上百亿次的关注流量。由于中共官方一直试图掩盖锁链女事件的真相，引发了众怒， 民众纷纷在大纪元退党网站声明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等组织，谴责中共的恶行。
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今天表示，已经把俄罗斯的长期发行人和高级无担保债务评级从 BAA3 下调到 B3， 理由是西方国家对俄国实施了严厉制裁，惠誉也把俄国的信评下调到垃圾等级。穆迪说，是否进一步下调评级仍在调查中。在此之前，标准普尔上周把俄罗斯的长期外币信用评级从 BBB- 下调到 BB+， 并警告当更了解制裁对宏观经济带来的影响后，可能会再进一步调降。此外，世界银行2号宣布，由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已经暂停在俄罗斯和白俄罗斯所有正在进行的计划。根据官网的消息，世银在白俄罗斯有11项正在进行的计划，总计12亿美元。至于在俄罗斯，目前只有4项计划，斥资 3.7 亿美元，大多跟政策问题有关。世界银行1号宣布，准备为饱受战争蹂躏的乌克兰提供30亿美元援助计划，将包括至少 3.5 亿美元的即时经费。国际货币基金也准备对乌克兰提供紧急援助。
澳洲悉尼降下豪雨引发洪水，新南威尔士州当局今天对数十万名居民发布了新的疏散令，并警告更糟的情况恐怕还在后头。澳洲东岸遭强烈天气系统的袭击，这道系统过去一周以来从昆士兰州一路南移，多个城镇的交通全部中断，数以百计的房屋和农场被水淹没。这波雨弹袭击一周以来已经夺走了13条人命。新南威尔士州目前命令20万人疏散，接下来可能还将撤离额外的30万人。新南威尔士州州长佩罗特说，州内许多地方的洪患会比去年来的严重，而去年灾情已是60年来最严峻的。悉尼部分郊区过去24个小时降下了超过100毫米的雨量。气象局表示，今天将会降下更多的雨，部分地方甚至会达到150毫米。居民有500多万人的悉尼，3月份平均降雨量大约是140毫米。紧急服务团队目前为止已在悉尼接获了1400通电话，并且已出动数十个洪水救援任务。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俄军推兵受阻，国防专家点出共产体制的重大缺陷，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今年晚些时候，一架完全由电力驱动的小型飞机麦克斯韦 X57 有望升空。这架飞机是美国宇航局自2015年以来一直在秘密研发的项目。这款飞机的命名是为了纪念19世纪的物理学家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这架飞机是意大利燃油飞机 Tecnam P2006T 的改良版，但与原型使用的两台传统的发动机不同， X57 的机翼配备了14个电动机，机翼上12个小型螺旋桨为飞机提供升力，每个机翼末端的大螺旋桨提供向前的推力。这是一个特殊的设计，使飞机能够在高速飞行中脱颖而出，还可以使用升降螺旋桨进行起降，并在飞机巡航阶段收起。马斯克曾经表示，他自己想打造一架垂直起降的电动飞机，但是由于手上的事情太多，无暇顾及这个领域。马斯克认为，未来的交通行业会从电动汽车转为电动飞机，看来 NASA 这次要抢先一步。
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办的2022年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上，大会主办方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3月2号发布报告说，到今年年底，全球 5G 连接数量将超过10亿。这份名为2022年移动经济的报告还预测，到2025年年底，全球 5G 连接数量将达到20亿，占移动连接总量的1/4左右。届时，全球每5个人中将有超过2人生活在 5G 网络的覆盖范围之内。报告指出，这一增长速度意味着移动通信行业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更新迭代。与 3G 和 4G 时代相比， 5G 在推出18个月内，在移动连接中的占比就已经超过了 5.5%。而此前在同样的时间里， 无论是 3G 还是 4G 都未曾超过 2.2%。
在2月15号宣布日本电装公司投资入股，获得少量的股份之后，台积电在日本的合资工厂又传来了即将动工建设的消息。台积电与索尼电装公司合资的日本先进半导体制造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枯田雄一在近日的演讲中透露说，台积电在日本合资公司的工厂占地 21.3 公顷，将在下个月开始建设，在明年9月份之前完成施工。在完成工厂的施工之后，台积电在日本的这座工厂随后就将进入设备的安装和调试阶段，为元晶的代工做准备，并计划在2024年的12月份开始出货。除了宣布电装公司投资入股，台积电上个月在官网还宣布，他们在日本的合资工厂将增加12纳米和16纳米制程工艺，月产能也将增加到 5.5 万片12英寸晶圆。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乌克兰与俄罗斯的战争已经进入了第八天，双方正出现边打边谈的情况。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四清晨在脸书上发布最新影片，敦促全民继续对抗俄罗斯侵略者。国防专家指出，目前的战况对于普京来说并不理想，如果普京想升级战斗，恐怕是不明智的举动。请听报道。
周三，乌东地区的俄军并没有明显的推进和移动，但俄罗斯增加了针对首都基辅的导弹和大炮袭击，包括瞄准该市的基础设施。一名高级国防官员周三告诉记者，自入侵乌克兰开始以来，俄罗斯已经进行了450多次的导弹发射，但地面战斗并没有重大进展。美国陆军退役军官约翰·米尔斯上校在接受本台的采访时表示，目前的战况对普京来说并不太好，尽管战时运作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但俄军的整体展现和后勤保障维护确实做得相当差。普京本人现在也许开始在担心，会不会有谁想把他推翻。
I don't think it's gone well for Putin. His inability to advance his forces 50 miles in 96.
约翰·米尔斯上校指出，在共产体制中，那些人包括军队已经习惯于走形式和撒谎，所以凸显俄军的入侵缺乏凝聚力和各种漏洞，这可能也是导致俄军推兵实际并不顺利的主要原因。
A lot of the Russian commanders were lying about their equipment. Why? Because you just to survive, you just lie in a communist system. You lie.
对于普京扬言已将俄军的核战略部队做好了准备，约翰·米尔斯上校认为，在他成长的这一代人，人们对世界核大战确实非常担心，核战头部署在全世界各处，这也是冷战时期的一个现实。不过对于普京来说，采取任何核武器的举动都将是不明智的，对他本人也将非常不利。
I don't think it's wise for Putin to engage in any nuclear weapons activity. That would be very bad for him.
周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持续敦促民众抵抗俄罗斯的侵略，同时乌克兰也正在和以色列、卡达、加拿大、挪威、哈萨克、波兰以及欧盟理事会进行密切磋商。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周三表示，尽管在美联储官员计划下一步措施之际，俄乌爆发战争对美国经济前景带来高度不确定性，但美联储将按计划在本月升息对抗高通胀。请听报道。
鲍威尔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是一个改变游戏规则的重大事件，其对经济冲击的后果难以预测。他还说，在3月15号到16号的美联储政策会议中，他倾向支持升息一码的立场。受到鲍威尔释出鸽派信息的激励，美股三大指数同步上扬 1.68% 到 1.79%，化解了周二美股因俄乌战事白热化而大跌的冲击。但另一方面，由于西方国家开始制裁俄罗斯原油出口，使得西德州原油一度冲到每桶112美元，布兰特原油也曾涨到每桶115美元。 专家担心，这将加剧全球以至美国的潜在通胀威胁。油价近期的飙升也加大了美联储对抗通胀的压力。今年一月，美国消费者物价同比暴升7.5%，已让美联储官员们如坐针毡，积极升息以对抗通胀的呼声此起彼伏。即将在3月10号公布的2月份物价报告将成为近期关注的焦点。市场预期这个数值可能同比增长7.8%，续创40年新高。随着美联储3月政策会议和升息动作的步步逼近，加上俄罗斯卢布暴跌引发的全球美元需求攀升，美元指数最新报价已经站稳97.4点，今年涨幅达1.8%，后续能否续涨仍有待观察。此外，和升息议题息息相关的美国10年债殖利率最新报价为1.849%，虽然低于2月中旬的高峰2.04%，但远高于去年年底的1.51%。一般估计，如果美国通胀第二季迟迟无法降温，这一殖利率会有冲高到2.5%的可能性。至于俄乌战争和衍生的制裁行动是否会对美国经济产生不利的影响，鲍威尔认为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乐观者预期，俄乌战事持续越久，对俄罗斯越不利，而美股迄今已过度反映该地缘政治的利空。此外，美联储3月的温和升息立场也化解了投资人对央行鹰派动作的担心，近期的股价波动度将会降低，但股价能否大幅回升的契机还取决于通胀温度能否在第二季或下半年大幅降温。如果通胀温度在第二季以后仍然偏高，且如果倒是没有俄乌战事的干扰，美联储可能加大升息的步伐，届时股市尤其科技股可能面临较大的下跌压力。以上新闻由雅贤播报。
应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白宫周三宣布扩大对俄罗斯经济制裁，包括全面封锁俄罗斯国防实体，并对炼油业实施出口管制，同时将出口限制制裁扩大到白俄罗斯，以避免技术与软体转移到俄罗斯。请听报道。
白宫周三宣布与盟友共同对俄罗斯与白俄罗斯进行另一波经济制裁，除了总统拜登在国情咨文中宣布的禁止俄罗斯航班进入美国领空外，还包括美国商务部将出口管制政策扩大到白俄罗斯，防止物品、技术和软体透过白俄罗斯转移到俄罗斯，以显著削弱两国维持军事入侵的能力，限制俄罗斯与白俄罗斯获得对军事入侵乌克兰所需的材料，威胁区域稳定与破坏全球和平与安全。美国也对俄罗斯国防实体实施全面封锁。美国国务院针对俄罗斯22个国防相关实体，以进一步限制普京战争机器，为俄罗斯武器开发与生产带来巨额成本。美国也对俄罗斯炼油业出口管制，这是俄罗斯军队的主要收入来源。美国商务部将对技术出口进行管制，透过对石油与天然气开采设备的出口管制，削弱俄罗斯的炼油能力，朝向降低俄罗斯作为主要能源供应商地位的目标前进。美国商务部还将针对支持俄罗斯与白俄罗斯安全军事与国防部门的实体纳入清单。本周，英国能源巨头英国石油和壳牌公司分别宣布退出在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业务。德国此前已停止北溪二号管道计划。上周，西方国家加大了对俄罗斯的制裁力度，将俄罗斯的主要银行赶出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 SWIFT。 中共当局一直没有正面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行为，也没有加入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相反，中国呼吁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进行谈判，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已经让中国在国际社会饱受非议。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联合国大会压倒性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3月3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日印澳领袖视频预料将谈到乌克兰，印度立场受瞩目；
联合国大会压倒性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获蔡英文赠勋章，蓬佩奥说美国与台湾站在一起；
消息称美国准备对中共提出新的301条款调查。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被视为美国史上最有台国务卿的蓬佩奥，协同夫人苏珊及前国务院中国政策首席顾问余茂春等一行12人，2号晚间已经搭机到达台湾。3号上午，蔡英文在总统府颁授美国第70届国务卿蓬佩奥特种大寿锦星勋章，表彰他长期支持台湾的国际参与，为台美关系带来很多突破的卓越贡献，同时也代表台湾人民向蓬佩奥表达最深的感谢。蓬佩奥在授勋后致辞说，今天非常荣幸能够与蔡总统会面并接受这份殊荣。他在美国时就一直关心着台湾人民，他强调领导者必须提供给人民自由、繁荣和稳定的生活，他很高兴蔡总统做到了。蓬佩奥谈到他任内解除对台交往限制与推动台美高层互访措施时说，这些都是非常简单、正确且合适的决定，这不仅是跨党派或政治的，更是美国的承诺，同时也符合美台利益，有助于持续深化双边关系。
日本、美国、印度、澳洲四方安全对话领袖计划在今晚以线上方式举行会谈，主要就乌克兰的紧迫局势交换意见。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与美国总统拜登在上个月举行的线上峰会时，双方已经敲定在今年上半年在日本举行四方安全对话领袖的面对面会谈，届时拜登也将访问日本。日本媒体预估时间可能落在5月的中下旬，但受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局势影响，四方安全对话将举行线上会谈，商讨应对措施。日本媒体报道指出，日本、美国和其他国家已经表明将让俄罗斯为入侵乌克兰的粗暴行为付出最高的代价，但与俄罗斯维持传统友好关系的印度则在联合国大会的对俄谴责决议案中弃权，落差颇为明显。日美印澳等4国能否采取一致的步调将是焦点。此外，美国拜登总统指派的特使团访问台湾，副总统赖清德2号接见特使团时提议让台湾加入四方安全对话的共同运作，维持区域的和平并做出贡献。特使团团长穆伦回应表示，将会把这项提议带回美国华府讨论。
财政部长耶伦周三说，美国正在持续研究对俄罗斯制裁中可能存在的漏洞，并进一步补强这些行动。耶伦在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说，我们将继续研究制裁发挥的作用是否存在漏洞，以及我们怎么样补强这些问题。现在俄罗斯越来越像一座经济孤岛。耶伦说，目前对俄罗斯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和俄国富有的精英成员的金融制裁正在产生重大影响，而卢布的崩跌就证明了这一点。当被问及后续是否可能对俄罗斯石油、天然气进行制裁时，耶伦强调，现在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但他补充说，美国目前并没有采取这一步骤，是为了让美国、欧洲和世界各地的人们不会承受惩罚性后果。耶伦说，周日周一实施的制裁到目前已经限制了俄罗斯银行业80%的资产，并使俄罗斯央行大约一半的资产无法流通。
本周，英国和其他38个国家已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期间的暴行正式提交给国际刑事法院，要求该机构进行调查。据国际刑事法院的规则，成员国正式提告意味着检察官在开始调查之前不必得到国际刑事法院法官的批准，因此可以加快调查进程。英国外交大臣特拉斯在一份声明中说，普京的军事机器正不分青红皂白地以平民为目标撕毁整个乌克兰的城镇，迫切需要国际刑事法院调查俄罗斯的野蛮行径，追究那些应该为此负责的人是正当的。英国将与盟国密切的合作，确保正义得到伸张。而英国联合其他38国一同提交申请，也成为了国际刑事法院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在英国和盟国的要求下， 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卡里姆汗已开始对乌克兰战争进行调查。他也在声明中表示，我已通知国际刑事法院的院长，我们已经开始收集证据，并将立即对情况进行调查。
当世界各地都在举行反战集会呼吁和平的同时，俄罗斯本国民众也都走上街头。俄国各大城市连续爆发大规模反战抗议集会，但遭到当局的镇压。据 OVD Info 网站报道，仅在2号，被称为俄罗斯北方之都的圣彼得堡，至少有176人在反战抗议集会中被捕。在过去的7天里，俄罗斯有7000多名集会参加者被拘捕。自从普京下令俄罗斯军队入侵以来，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圣彼得堡、罗斯托夫等多个城市几乎每天都有民众聚集在红场、市中心广场等地举行抗议集会。他们高喊不要战争等口号，举着各种自制的标语牌，要求俄罗斯国防部立即停止所谓的维和行动。俄罗斯媒体报道说，最严厉的拘捕行动就发生在普京的家乡圣彼得堡。有民众说，他们不愿为了生活在俄国而感到内疚，因此要让世界知道俄国人民反战的声音。
据《华尔街日报》周三报道，美国政府正准备提出中共的工业补贴问题，并寻求保护美国的新技术优势，强化美国对华经济政策。报道引述熟悉政策讨论人士的消息称，美国未来几个月推出新的调查，将包括利用贸易法第301条对中共政府给予特定战略部门的行业补贴。半导体、人工智能、5G 和电动汽车是北京确定寻求全球领导地位的领域，而301条款是强有力的贸易工具，允许美国官员在确定贸易伙伴的某些做法违反贸易法的情况下采取惩罚性行动。知情人士表示，白宫还在考虑加强对美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审查，对敏感技术进行更加严格的出口控制，并与欧洲和亚洲的盟友和伙伴在补贴等其他问题上进行全面的合作。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联合国大会压倒性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福特汽车周三宣布，旗下电动汽车业务部门和传统的内燃机业务部门将作为独立的实体来运营，旨在推动电动汽车业务的发展，以追赶行业领头羊特斯拉。此外，福特汽车预计在2022年投资50亿美元在新能源汽车上，并计划到2026年建立年产200万辆新能源汽车的产能。当前，包括通用汽车和大众汽车在内的世界各地的汽车制造商都在投入巨资发展电动汽车业务，他们希望与特斯拉和其他一些纯电动汽车初创企业争夺市场的份额。投行 Wedbush 预计，未来十年全球电动汽车市场规模有望达到5万亿美元。
3月2号，澳大利亚锂厂商 Core Lithium 宣布与全球电动汽车龙头特斯拉达成供应协议，并在4年内向特斯拉供应高达11万吨的锂辉石金矿。Core Lithium 表示，向特斯拉的供应计划预计将于2023年下半年开始。所供应的锂辉石金矿来自他们公司位于澳大利亚北领地达尔文港附近的 Finniss 锂矿项目。这个项目拥有矿石资源量1472万吨，平均氧化锂品位 1.32%， 约合碳酸锂当量47.8万吨。锂辉石金矿年产达17.3万吨。近半年内，随着电池产能的提升，特斯拉先后与石墨供应商 Zero Resources 以及澳大利亚锂厂商 Liontown Resources 达成供货协议。2月19号，特斯拉宣布，加州 Fremont 的试电工厂已经在今年1月份生产出第100万块4680电池，标志着4680电池正式进入量产阶段。
路透社2号报道， Amazon 计划要关闭美国的68家实体店面，涵盖所有的实体书店、四星商店以及 Pop-up 快闪店，但将保留生鲜超市 Amazon Fresh、 无人超商 Amazon Go 以及今年初才开幕的时装店 Amazon Style。 Amazon 在2015年与西雅图成立了第一家实体书店 Amazon Books， 迄今全美已经有24家 Amazon Books 透过网络书店发迹，并扩大到销售所有的商品。 Amazon 很快就成为美国最大的线上购物平台，并且企图涉足各种实体门市，只是现在部分的实验结束了。 Amazon 并没有公布关闭这些实体店面的原因，仅向路透社表示未来将更聚焦于杂货市场以及基于百货公司概念的门市。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联合国大会3月2号以压倒性票数通过决议，谴责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要求莫斯科无条件撤军。这项决议没有法律约束力，曾宣称中俄合作没有禁区的中共在表决中弃权。请听报道。
俄乌战争一周前爆发，美国随即在联合国安理会起草决议案，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11国投下赞成票，但具有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的俄罗斯行使否决权，中国、印度、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则弃权。美国随后联手众多西方国家，推动联合国大会本周召开第11次紧急特别会议。联合国安全理事会193个会员国就乌克兰局势召开紧急特别会议，历经近3天的发言，141国支持谴责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俄国、白俄罗斯、朝鲜等5国投下反对票，中国、印度、伊朗等35国选择弃权。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记者说，大会讯息嘹亮明确，立即停止乌克兰境内战斗，让枪安静下来，打开对话与外交大门。乌克兰的领土完整和主权必须依联合国宪章获得尊重。欧盟常驻联合国代表史库格说，俄罗斯政府越来越孤立，世界表示他必须立即停止侵略，撤回军队，遵守联合国宪章的规定。俄罗斯选择侵略，世界选择和平。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在表决前对成员国发出呼吁说，联合国目前要比近期历史上的任何时候都更加面临挑战，如果联合国有任何的目的，那就是防范战争、谴责战争和停止战争。不过，联合国谴责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要求立即全面无条件撤军的决议没有法律约束力。俄罗斯周三加紧攻势，平民继续逃到边境寻求安全。联合国难民署估计有874000人本周逃离了乌克兰，并为多达400万难民制定了紧急计划。以上新闻由雅贤播报。
台湾的国策研究院2号举办强权政治下的乌克兰与台湾座谈会，探讨俄国入侵乌克兰后对于美中台三边的影响和未来发展。台湾智库咨询委员董立文总结了参加会议的专家学者们的分析，请听报道。
有6点发现。第一，开战前的美国的政府的美国政府的情报的准确跟可靠性被验证。第二一点，因为俄国没有任何人民跟生命财产的损失，俄国领土主权没有被侵犯，你光靠一个虚幻的未来俄国的安全关切，然后再配合那个谈判3条件，你就开战，这个就是侵略，这个完全站不住脚，难怪会全世界的人无法接受。第三一点，乌克兰人跟乌克兰总统赢得全世界的尊重跟支持。第四一点，我觉得现在看到一个不派兵参战但全方位介入的模式。第五一点，无论是媒体或各个政府的情报那个战场上的一举一动通通呈现在全世界，这叫透明战争。这种透明战争呢，它造成了全球公民运动的产生，全球性的公民运动我认为影响力很大，会影响到直接影响到每一个政府的态度。第六一点，当然有谈到，就是欧盟觉醒，北约复活。再回到美国的预言，要注意美国之前的预言。美国说了，俄国发动战争将会带来无法想象的制裁后果。现在我们正在目睹什么叫做无法想象的制裁后果。另外，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警告过中国， 如果中国跟俄国站在一起，将会损害中国的全球利益。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值得我们去推敲。那我相信短期普丁跟这个习近平一定是抱团，可是长远来看他不可能抱在一起的。为什么？普丁要执政到2036年了。那普丁过去20年的做法就是在欧洲先搞一搞，回到亚洲中亚再搞一搞，然后再回到欧洲再回到亚洲，他20年就是这么干的。所以未来这个普丁的这个这个所谓管理是克里米亚模式还是乌东模式，既然可以用在西方就可以用在东方，这就是中俄战略的未来的矛盾。我们可以看到在美国拜登政府一再的警告俄国会发动乌克兰战争的这段期间，美国政府最大的军事动作全部把它丢在亚洲，丢在印太地区，包括1月9号6个国家的海龙军事演习，1月22号美国跟日本5艘航母在菲律宾的联合军演，2月2号到2月18号在关岛周遭有北方对抗俄俄的军事演习，这个是美国的军事在亚太的军事部署，在配合2月12号公布了新的拜登政府的印太战略，以及里面提出了未来会推动10大印太行动计划。然后呢，到2月28号我们看到了这个拜登的特派使团访台，以及3月3号到5号美国的前国务卿庞佩奥跟余茂春会访问台湾，拜登特使团跟庞佩奥访台这两个团交织，与其说是为了美国的其中选举，还不如说是美国现在正在争取台湾，强化巩固整个印太的部署。台湾是印太的核心，庞佩奥是美国政府历史上最反中最亲台的国务卿，他做了两件最重要的大事，第一个中共不代表中国，第二个台湾从来都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他这样子的定位，庞佩奥说的这个是过去30年来美国两党的共识，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庞佩奥他是在美台关系上开辟道路创造空间，拜登政府只是具体的把它落实。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重新收听或者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其中还增加了直播功能和主持人现场互动环节。
下载方法是在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中搜索希望调频就可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